花。是活泼的，是有盼望的，是追求真善美的。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，享受欢乐的时光。
Hello， 我是哲欣姐姐，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爆米花。在进入我们今天的故事主题之前，哲欣姐姐要先和你介绍，在中国古代的宫廷制度当中，有一种制度叫做后宫，后面的后，宫殿的宫。后宫是一种制度，不是一座宫殿哦。你可以把后宫想象成政府里面的一个部门，哪些人在后宫这个部门工作呢？最大宗就是皇帝的妻妾。上一回我们说到，汉朝皇帝的妻妾分成16个等级，最高阶的是皇后，最低阶的叫做良家子。后宫除了有皇帝的妻妾，还有皇帝的孩子，所有未成年的王子和公主都住在后宫。再来就是服侍这群女眷以及王子公主的一大群女官以及宫女。我们这阵子在谈的巨人名叫王昭君，她是个农村姑娘，因为长得漂亮，知书达理，又懂音乐，16岁时被选为宫女。王昭君自此离开家乡，远赴首都的皇宫，他所要报到上任的单位就是后宫。后宫里有很多规矩，幸亏王昭君学得快。但后宫里不只有规矩，还有不成文的陋俗，也就是坏习惯的意思。后宫里的人在做事或者思考事情时都有某些坏习惯，王昭君很不习惯，也不想配合这么做，他该如何生存下去呢？我们来听今天的故事。
听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可以看得更高更远，但是要怎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呢？
那么你就要先认识一位巨人了，请听巨人的秘密。
王昭君离开宝瓶村之后，他乘船又换马车，过了好几个日夜，终于抵达位于首都长安城中心的皇宫。资深宫女王婆婆带着王昭君直接抵达了后宫。报道完毕，王昭君得到了作为宫女的住所，以及她的工作位阶，叫做良家子，也就是后宫里位居第16个阶级的女性。王昭君把行李安顿好后，王婆婆又来找她了。
孩子，你们这批新进宫女的人数很多，皇上没办法一一过目，所以他安排了画师，要给你们每个人画头像，做成一份名册，有事要找你们的时候也好一一查询。画师过几天会来，到时记得把头发梳好，打扮整齐，佩戴几件首饰。如果皇上在翻阅宫女名册时发现特别漂亮的，说不定哪天挑妾的时候就选中你了。
过不了多久，将近千名的新进宫女就全数报道完毕，每个宫女都得到了一个小房间。王昭君房间的前后 左右住满了和他差不多年纪的女孩，大家有说有笑，好不欢乐。王昭君很快地交到几个朋友，他们彼此以姐妹相称。当天晚上，有个女孩悄悄地来找王昭君，她愁眉苦脸地说：
姐姐，你听说了吗？皇上要给咱们画头像，如果画像长得特别美的，皇上可能会选做妾呢。大家都在忙着打扮自己，可是我长得没有姐姐你这么漂亮，我想能不能跟你借点钱？
王昭君觉得纳闷，画头像跟借钱有什么关系呢？女孩这才吞吞吐吐地说：负责来给这批新进宫女画头像的画师，名字叫做毛延寿。毛延寿是个贪财的人，他私底下告诉这批新进的菜鸟宫女说，谁肯给他包红包，他就把那人画得美一点。这样，哪天皇上看见画册上的美人，觉得心上受到吸引时，就会召见他们，瞧瞧他们的庐山真面目。这样，这批新进宫女位居第16阶的良家子，就有可能一夕之间升好几个阶级呢。这群15到20岁的新进宫女之所以同意毛延寿的提议，是因为他们知道，如果他们没有被选进宫做宫女，原本按着他们的年纪，爸爸妈妈要开始为他们寻觅亲事，给他们找个适合的丈夫了。可现在他们进入后宫工作，后宫里只有女人、女孩、男孩，单身未婚的宫女就有将近千人，根本不可能在这里找到合适的对象。而等到工作久了，变成资深宫女，再离开皇宫回到家乡，那时自己早就错过黄金结婚年龄。一般的民间男人，很少有人愿意娶从皇宫里出来的资深宫女。这群宫女能够结婚的唯一出路，就是让皇帝看上自己。难怪这群年轻女孩开始准备争相去巴结毛延寿了。王昭君听完女孩想借钱的理由，立刻从床下摸出一个小袋子。她说：
妹妹，这是我身上仅有的钱，先借你吧。我出身农村，身上实在没有多余的钱了。
女孩瞪大眼睛，不可置信地说：
姐姐，你自己也需要一点钱，送给那个毛延寿啊。这是你仅有的钱，我不敢收。
王昭君却笑着说：
这里有好几百个漂亮女孩，如果我能包给她50两银子，就一定会有人包给她100两银子。我没办法永远跟别人在财富上追高，到时候无论送多少钱都是白费的。
这番话让女孩哑口无言，但他还是对于自己的未来感到忧心忡忡，只好抿着嘴，低着头，不安地搓着手。王昭君见状，只好笑着把他仅有的钱塞进女孩的手中。女孩离开了王昭君的房间，王昭君也不由得烦躁起来。她不是担心自己没送钱被画丑了，永远见不着皇上，
他是生气在皇宫里工作的画师毛延寿怎么可以这么无法无天，利用女孩们的担心来赚钱。他拿出房里的铜镜，细细端详自己的样子。
如果不送礼，他会把我画成什么丑样呢？如果画丑了，我可能会永远在后宫里孤老终身。但如果真画美了，难道我就可能变成皇上的妾吗？后宫里美女如云，光是美就能赢得自己想要的人生吗？我不是梦想嫁给皇上而入宫的，我也不喜欢跟别人攀比竞争，那么我何必要贿赂那个毛延寿呢？我相信他可能不会把我画得多美，但也不至于把我画得太丑。我最糟的命运也不过就是跟大家一样，在这里工作，在这里老去，永远不会见到皇上。更何况我根本就不想低声下气去求一个贪财的人。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王昭君每天都看见年轻宫女们精心打扮自己，她们总是互相比较发型、发饰，调整衣摆的高度，比对袖口的颜色，还会佩戴香包或是自制香粉撒在衣服里，用迷人的香气来营造出自己是个尊贵的美女的感觉。王昭君看在眼里，却从来没有改变心意，她就是不想花钱贿赂那个毛延寿。那么你觉得到了画头像的那一天，王昭君会被画成什么模样呢？今天的故事先说到这儿。知心姐姐想到圣经的《以斯帖记》中也有跟今天故事很类似的预备选美的过程，知心姐姐建议你一面听王昭君的故事，一面对照以斯帖的故事，然后你可以留言告诉知心姐姐你有什么有趣的发现哦。下一回知心姐姐就要为你揭晓王昭君的画像以及王昭君的命运。别忘了，虽然我们在世上有顶头上司、有老板、有国家领导人，但天父上帝才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。我们的命运不是掌握在别人的手中，而是上帝的手中。不要忘记，上帝永远爱你。知心姐姐下回再与你爆米花空中相会，拜拜。我祝我生而能为